阿们的主，求圣灵来充满我的心，充满你的心，充满这个会堂，充满整个教会。圣灵只有一位，神子只有一个，我们都是主内的肢体。那我们今天是合一的敬拜，来到你的面前蒙你喜悦，求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，求你悦纳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在过去的两个主日啊，我们有郑彼得牧师，有吕佩约牧师来教会正道，给我们提供了属灵大餐。如果你错过的话，可以到教会的网站去下载讲道的录音。那我们大餐吃完了，我们现在回来吃青州小菜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必要向主。我们教会是从上个月开始，我们就用约翰一书来讲永生的确据这个专题，预计会在六月底讲完，然后进入另外一个专题。为什么我们要来讲确据呢？确据就是给我们有真实根据的相信，所以我们有把握肯定。就像是说你到飞机场，你在等着坐飞机的时候，有人的机票已经确认了，但是有人的机票啊还是在 standby， 没有那种确信。就像是你在应征工作的时候，你已经收到了公司给你的通知信，你很确定你有一份工作。像学生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，他知道，他很兴奋，他很肯定的，他人生的下一站要从什么地方开始。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些正式的通知，似乎是你心中少了那份的确信。那么神给我们恩典，使我们借着信进入恩典之门，这不是信仰的终点站，这只是一段新旅程的开始。在这一段开始的旅程里面，每一天主都希望我们有确信的活出每一天，踏出每一个脚步。我们深信那在心里面动了善功的神必成全这善功，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。所以我们从约翰一书来讲永生的确据，目的就是要来建立这个确信。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三讲，必要向主。那么在四月一号的正道，我们讲到了第一讲，与神相交。我讲到了永生就是生命，生命就是在神的儿子里面。因此当人有了神的儿子，就有生命。那么什么人是神的儿子呢？是有神儿子在他里面的人呢，就是那些愿意认罪，离开罪，离开黑暗，与神在光明中相交的人，就有永生的确据。在四月十五号的正道，梁牧师讲到第二讲从神生的确据。他讲到了什么人是从神生的，这个确据在哪里？这个确据就是从神生的人，就是那些不犯罪的人，那些行公义的人，那些有爱心能彼此相爱的人，那些能胜过世界欲望试探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许多的教导，要求我们基督徒一生要遵守，不应该做的事不要去做，不要犯罪，应该做的事情要尽力去做，要行善助人。保罗说我们要效法基督，活出主的样式。必要向主是我们人一生追求的目标，所以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当我们站在基督台前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不自羞愧。那么有没有人是站在基督台前觉得不是坦然无惧有羞愧的呢？举个例子，如果今天老板交代你一个 project， 你收到这个 project 以后呢，你马马虎虎随便做一做，交差了事，老板打一个电话给你，叫你到他办公室去，请问你是期望去得奖赏呢，有那种坦然无惧的心呢，还是心里面是忐忑不安，不晓得等一下老板说什么，错，这个东西不对，拿回去重做，是不是呢？ 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信他的时候呢，他交代我们一个任务要我们去完成。这个任务是什么？等一下我们会讲。那么这个任务当我们完成了以后，你满足了神对你的期望，当你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那个坦然无惧是带有一个认真严肃的责任感。当你站在神面前，那个坦然无惧的态度是你完全的坦白，你有自信，你可以开口说话，有勇气的说，你不会觉得好像畏首畏尾，好像做过亏心事那样子的。神给我们一个任务，要我们圆满完成。当我们完成的时候，我们在基督台前，我们有自信交账的时候，神就给我们称赞、荣耀和尊贵。当我们想到这一点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再来想一想我们的救恩。常常我们想到救恩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想到罪得赦免、脱离审判这个层次，对不对？但是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是超越罪得审判罪得赦免、脱离审判这个层次的。在彼得前书一章，彼得说，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那既然前面给你救恩了，那后面要显现的救恩是什么？当我们刚刚读到三章二节，他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是不是将来会有改变呢？确据在哪里？我们怎么样能够掌握这个确信？神恩典的工作从我们决志信主开始，然后神并没有说这个恩典从此就停止了，他继续的工作，像刚刚所读的因信蒙神能力保守，神继续的工作，要带领我们经过我们的信心，经过一连串的试验，最后到达那荣耀的终点。当我们想到罪得赦免、脱离审判，可以说是人的盼望，我们盼望不要被处罚，但是凭着信心走完全程，完成神交代给你的任务，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，是神对所有蒙恩召人的指望，人的盼望，神的指望。我们就是神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凡是神开始的工作，他应许必要圆满完成，这就是整全的救恩。所以当我们掌握了这个整全的救恩，我们有这个认识之后，我们再来看今天的题目，必要向主。我们就是要来观察、来学习如何向主，然后我们来找出愿意效法基督的动力，如何来向主活出他的样式。首先我们来想，我们要效法基督，我们就要了解基督在耶稣在地上三十几年他生活的方式是怎么样。他降生不是在皇宫里面，而是在一个马槽里面，他是降以婴儿的样式来降生。保罗在腓立比书说，耶稣本来有神的形象，有神的地位权柄，但是他不是带着地位权柄降生到地上，他舍了这一切，倒空了自己，取了卑微的样式，甚顺服，甚至顺服死在十字架上。当耶稣要跟门徒分离的时候，我们记得很清楚的一段故事，就是耶稣取了仆人的样式替门徒洗脚，他亲身示范一个跟随耶稣、跟随他一生要走的是一个降卑自己、服侍别人的方式。当耶稣完成了他世上的工作，神就将他高升到天上，将天上那万户之民赐给他。所以耶稣走的是一条什么道路？是一条从降卑自己的道路走到高天之上的道路。今天他要我们跟随他的人走的是同样的一条的道路，要我们先降卑自己，服侍别人。我们不是满足于人的盼望， 我脱离了审判，我的罪得赦免，就停止在这里。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，我们要继续的蒙神能力保守，经过一连串的试验，我们就到达那荣耀的终点。这就是一条降卑自己的道路，一直到升为高天的道路。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生命应该遵循效法的路线。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心里面都愿意来学习主耶稣，走这一条降卑自己到被神升高的道路。问题是这条道路好像很难呢。圣经中有许多的教导诫命要求，我愿意去遵守却做不到。比如说像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，超高标准的诫命啊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你脸左脸你要给他打，有人拿了你的这个外衣里衣啊，外衣也给他拿去。话不能乱说，眼睛不能乱看，心不能乱想。记得远志明牧师3月25号来的正道，他提醒我们，他说啊，一个家庭里面两个夫妻，如果两个夫妻当中有一个人愿意舍己上十字架，这个家就有和平的可能。如果这个家两个人都抢着上十字架，这个家就像天堂一样。如果这个家没有人愿意上十字架，两个人争着做王，你猜像什么？你猜像什么？很可能像地狱一样，天天争吵打闹不休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们也都愿意去做，对不对？动力在哪里？你想要达到那种像天堂和平的家庭和谐的生活方式，动力在哪里？我们要找出这个动力来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所以你来看约翰一书3章1节，约翰一书3章1节，他说：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被称为神的儿女。何等的爱啊，这个字啊，何等的爱，它原文的意思叫做 foreign love， 如果从单字直接翻译叫做外国的爱。什么叫做外国的爱？也就是说超乎你认知，我只懂我自己本国文化传统，其他地方的爱我不太了解，印度人的爱不知道，这个非洲人的爱看不懂，那些外国人的爱我不明白。所以神给我们的爱是什么？是我们不太能够明白了解接受，在我们心里面被形容出来的那种爱。所以何等的爱呢？是它的来源是超越我所知道的。所以这句经文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？他说 How great is the love of God? How great? 多么伟大，不可测度的爱。神的爱好重好重啊，重到使耶稣从天降到地，使神变为人。这么重的爱神赐给了你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有谁能够从他内心的深处去感受到这奇妙的爱呢？路加福音第7章，他说到了有一个女人，啊，这个女人呢，她是个罪人，那么有一天呢，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来吃饭，那么这个女人不请自来，来到法利赛人的家里面，她站在耶稣的后面。那个时候做宴席的人都是左边身体靠着桌子，右脚啊向后方倾斜。那么这个女人来到耶稣的后方，她就怎么样？她就靠在耶稣的脚边哭，用她的泪水沾湿耶稣的脚，用她的头发擦耶稣的脚，然后抹上香膏。在旁边呢有个先知，有个这个以那个啊，法利赛人，就是请耶稣来吃饭的这个法利赛人看见了，他心里面说啊，耶稣，如果你是先知，你就知道，早就应该知道，现在摸你的是个怎样的女人，现在摸她的是个怎样的女人 ，What kind of woman， 怎样的女人，和何等的爱 ，What kind of love， 怎样的，何等的。 是同一个希腊文 Portapos， 同一个希腊文，表示这个女人的败坏。她所犯的罪是不可思议的多，是超乎众人所能想象的。但是这个女人知道她自己是怎样的人，是一种超乎想象的人，她就明白神给她的爱是怎样的爱。同样一个希腊文 Portapos 把这两段结合在一起，所以这个女人因为感恩，她感受到神那种何等大，她不能完全理解的爱呢，她就 act out， 她用内心，她用她的内心来发出那种行动来表达感恩。你知道在那个极度保守守律法的法利赛人家里面，这个女人做出众人所鄙视最不合礼仪的行为，耶稣对他的评语是什么？耶稣对他的评语是什么？他说他爱得多，证明他许多的罪已经被赦免了。赦免多，爱就多。当我们掌握因为罪多赦免也多所表现的爱就更多，当我们掌握这个重点以后，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五章三节。如果你有圣经，请你翻开了约翰一书五章三节，他说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就是爱神了，而且他的命令不难遵守，他的命令不难遵守。哎，前面我们不是讲到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超高标准的教导，我觉得每一条要做非常的困难，但是这一边约翰说神的命令不难遵守。为什么不难遵守呢？为什么不难遵守的原因就是爱神。当那位用香膏抹耶稣脚的女人，她知道她是怎样的女人 Portapos， 她体会到了自己众多的罪已经得到神极大的爱赦免，所以他不顾众人鄙视的眼光来看他，他愿意付代价，舍弃那瓶香膏的价值，用在主耶稣的身上。在爱的引领下，他向着人放下自己；在爱的引领下，他向着神将自己完全献上。人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不是靠行为得救。但是得着恩典的人，得着恩典的人是真心的看见他内心当中是有许多的罪，认罪带来感恩，感恩带来行动的力量。如此不配的我竟然得到神所是何等的慈爱，是我不了解的慈爱，是那种外国的爱，受宠若惊的心情。因为爱神，所以要遵守神的命令就不是很难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来想一想，如果我们将爱想成一个圆圈，大家知道圆圈是什么哈？将爱想成一个圆圈，这个圆圈就在你的心里面，这圆圈在你的心里面。如果这个爱的圆圈里面只有你一个人，你只爱自己，你只爱自己，只有你一个人，那么神的爱就不在里面，对不对？那么神的儿子的生命也不在你的里面，你就没有永生的确据。我劝你要回去思想祷告，向神认罪悔改。只有认罪，约翰一书第一章讲，凡是不认罪的人就是欺骗说谎的人，他也不与神同在。你要认罪，你跟感恩在心里面的互动就是基督徒活力的来源。当你越看清楚自己是怎样的人，你就越能够看清楚神所赐的是何等的爱。这股动力会使你那爱的圆圈逐渐的扩大，乐意舍己去爱你的妻子，乐意舍己去爱你的丈夫，包容接纳双方的家人朋友。当你越多的认罪和感恩，就使这个圆圈变得越来越大，你里面能够包容的人 就越来越多，神的爱就在你的里面，神的爱就有神儿子的生命，你就有永生的确据。当我们来思想今天这一个讲道，必要向主，必要向主，是我们人一生追求的目标。学习主耶稣舍己付代价，走降卑自己的道路，最后必然会到达荣耀的终点。这是效法基督的方式。当我们愿意天天操练认罪和感恩的时候，是我们基督徒掌握活力的来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把救恩就想成罪得赦免、脱离审判这个层次，我们必须要了解，这是不够的，这不是完全的救恩，这只是你对救恩的盼望，不是神对你的指望。以弗所书第一章说什么？保罗对门徒的祷告，他说：“我向神来祈求，求你能够得到那启示和智慧的灵，因此你心中的眼睛可以明亮。当你心中的眼睛明亮，你就看见神对你的指望，你就看见神要从你身上得那荣耀的基业。弟兄姐妹，要得荣耀的基业，不是在嘴里面说一说，得荣耀的基业，你一定要付代价，你要降卑自己，你要学习主耶稣那样走一条道路。彼得后书第三章，他说：“天地都要被那烈火，将那有形质的通通烧去。那个时候，你将要成为怎样的人？”同一个希腊文 ，potapos， 怎样的敬虔，怎样的圣洁？从你原来是怎样的罪人，到了解神给你的慈爱是怎样的慈爱的时候，你将来是要成为怎样的圣洁，怎样的敬虔？这是神对每一个愿意跟随他，是他用极重的宝血恩典买赎回来儿女的指望。我们是在神面前必定有一天站在基督台前，我们要坦然无惧，不自羞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 fulfill 了，我们已经完成了神给我们的这个指望。不要担心有许多的诫命，有许多的教导你做不出来。我们要操练的是天天认罪感恩，让这股力量在你内心不断的激动，你就可以掌握神给你的动力。你让里面那个爱的圆圈越来越大的时候，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你能够容纳的人、接纳的人就越多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命令不是那么难遵守的，因为爱在你背后做一个动力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了解、我们要学习的。让我们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再次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。主，我们得着你宝贵的救恩，不是站着原地不动，我们得着你宝贵的救恩，是仍然要靠着主能力的保守。你能力的保守，你会激动我们心中的爱，你会激动我们的心，你会激动我们的意志，去做成那得救的功夫，去达到那个末世。主啊，你要我们所完成的任务。主，你说凡是蒙召的人，他的行事为人必要跟他所蒙的恩召相称，这是你对我们的指望。真的，主，我们愿意把自己打开来，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使用我们，我们愿意跟随你走一生降卑自己到升上高天的道路。求你让我们的心中有这样子的盼望，有这样子的动力，我们愿意去做，主你就悦纳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